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旧约历史书的导论，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进入历史书所呈现的世界里面。今天是第五讲，上一讲的最后，我们谈到第六章耶利哥的战役。我们谈到耶利哥的战役是由上帝所发起，属于上帝的战役。所以在这个战争中的所有掳物，包括里面的人或牛羊牲畜，都不可以怜惜留下，而当中的金银铜铁则要归入耶和华的库中。不过呢，耶利哥之战几乎是所有的圣战中规范最严厉的。我们今天要谈的第八章第二次的爱城之战，八章二节说，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这边是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的。好，那现在让我们回到第六章耶利哥一战结束第七章开始。七章一到二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耶利哥一战非常顺利，百姓夺取了城，表现顺服，以色列也靠耶利哥一役打响了名号。你如果只是读完第六章，你会对以色列人刮目相看，因为他们有无比的勇气、信心以及无比的顺服。但是呢，叙事者留了一手，讲故事的人没有跟我们说的，他留到第七章再说。其实有一个以色列人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顺服，他取了当灭之物，就是那当烧掉、当摧毁献给耶和华的。这件事情只有上帝知道，雅干知道，跟说故事的人知道。约书亚跟以色列人在第七章第一节的时候还不知道，所以约书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从耶利哥打发人去窥探爱城，发现爱城小多了，所以只派了两三千人，结果呢是反被击杀36个人。到这个时候，以色列人都还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们会打败仗呢？所以他们坐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哭嚎。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被击杀的36个人非常的倒霉，
他们是被雅干连累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刑罚不是在攻打耶利哥城的当下就发生，而是在第一次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发生，也没有马上在攻打爱城前就显明雅干的罪恶，而是让雅干的罪以非常实际的
非常沉痛的方式，连累了以色列人。因着这个失败，上帝要以色列人抽签，要揪出那个罪魁祸首来。我们来看一下亚干的回答，从约书亚邀他回应开始。第七章十九节开始，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客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客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我们来看看亚干所说的话，按照希伯来文的语气可以翻译作，我看到了，在战利品当中有一件美好的示拿外袍，还有200舍客勒银子，还有一条金子50舍客勒重，我就很想要他们，我就拿了他们。作者没有直接说亚干就承认了罪，作者也没有只是描述亚干做了什么事，而是用对话来刻画亚干这个人物，用亚干的话来凸显这个人物的性格。因为我们阅读亚干的话，就越觉得特别。亚干现在是在被约书亚质问，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场景。结果呢，亚干很认真的描述，他看到了这个战利品。哇，好美啊，好贵重啊，好多钱啊，我好想要他们，所以我才拿了他们。仿佛是在解释，你看这么好的东西，所以我才忍不住的。我们的和合本是说，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但希伯来文没有贪的意思，他只说我很想要他们。亚干才不觉得他很贪，他只是觉得这么好的东西我受不了。大家不觉得这才是很多时候我们或是人性的刻画吗？接着，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亚干那些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还有亚干的儿女、牛、驴、帐篷，并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处死。大家注意一下，包括那些银子、那条金子，这种原本是要送到耶和华的库里的，现在都要一并送到雅各谷。很明显，在古代以色列的早期是采取连坐法的。因着亚干的罪行，他连累了那36个人，他还连累了他自己的儿女与牲畜。故事至此，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与妓女喇合的对比。因为一个人的信心，喇合救了他全家；因为一个人的过犯，亚干连累了全以色列。第八章是第二次攻打爱城，八章的最后是在以巴路山上重申圣约。再一次经过了第七章亚干的背叛之后，在攻取爱城之后，以色列人再一次宣誓效忠上帝。我们至今花了很多时间来谈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到第八章，其实这也是很符合约书亚的叙事风格的。 各位如果仔细读这些经文，就会发现这些经文每个过程都讲得很详细，但是呢，之后10到12章的征战，你就可以看到是大笔一挥的写法，只给你个概要与结论。而之前的第9章是一段关于畸变人的叙事。我们先来念9章1到6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之前是上帝与以色列人来决定要攻打迦南地的哪一个城市。当然，就地理位置来说，就以色列从摩押地过约旦河来说，第一站打耶利哥是非常合理的。本来就是以色列人选城攻占，但是呢，现在第9章这里是这一代的迦南王在知道了以色列人的事迹之后，想要联盟起来共同对抗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家可以对比一下9章一节这里与之前的5章一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还有耶利哥一战之后的6章27节说，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其实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对这些故事都很熟悉了。那在读这些我们很熟悉的故事，我们可以注意的就不再是故事的情节发展，因为我们都很熟悉。我们现在可以注意的是细节的对比，还有去探究、去思考细节差异的原因。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过约旦河后大家的心都消化了，不再有胆气？耶利哥战役之后，约书亚的名声传扬遍地。但是呢，到了第9章，在耶利哥与爱城的战役之后，反而大家居然想要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人。大家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呢？其实差别就在于爱城之战。没错，爱城最后是打赢了，可是呢，第一次是输的。而在打爱城第一次输之前，以色列人是声名远扬的，但可能就是因为第一次打爱城输了，而让这些迦南王意识到，原来以色列人是有输的可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亚干他的罪的效应是有多么的大。好，那在这些迦南王聚集想要攻打以色列的时候，畸变的居民就很特别了，他们的反应不一样。他们没有觉得自己可以打以色列人， 他们使用了一些小聪明来要求与以色列人立约。他们使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相信他们是从极远之地而来的，而不是那些住在迦南地，是那些上帝要赶他们出去的国民。申命记七章一到二节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所以按照申命记的经文，上帝要以色列击杀的国民是有非常特定的范围的。立约在古近东，以至于现在各族各方的文化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由于以色列与基遍人立了约，所以才会有之后撒下二十一章一到三节的故事。我来念这段经文。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回到约书亚这里，很多人读到第九章这里可能会问，诶，可是基遍人撒谎啊。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到，旧约并没有对基遍人的撒谎有什么评价，根本没有评价这件事。而反而因为以色列与基遍人立了约之后，因为扫罗杀了基遍人，上帝就降下大饥荒。在基遍人这件事上，作者有维持有评价的是对以色列人。九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第九章基遍人这件事情，首先根据九章二十七节，这一章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释为什么基遍人为以色列人和耶和华的坛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是要解释这件事的来源。第二，基遍人跟喇合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基遍人与喇合两者都是外邦人，两者都要求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他们也都某种程度熟悉以色列的过去，以及上帝为以色列所做的事情。第三，基遍人跟喇合的行动呢，虽然都牵涉了欺骗，但是喇合是耶利哥的王来问他他所做的回应，基遍人则是主动乔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旧约甚至新约的圣经都没有对这两者的做法多加评论，甚至是谴责，完全没有。最后第四，其实在喇合与基遍人的故事当中，比较蒙上负面色彩的其实是以色列人。之前在第二章我们看过，以色列的探子还不如一个妓女有勇有谋，这里基遍人与妓女喇合一样，再一次是有谋略的，是有聪明的，为了不丧命，他们是有计划的行事。而以色列人呢，他们却没有去求问耶和华。之前有些学生会问我，那基遍人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这就要回到我们第一讲所提过的，这些旧约的叙事，他们的重点不是为了要教导我们一个伦理上的教训，这点非常重要。特别我们读历史书，要记得，重点不在于教导我们神学教义或是伦理的教训。以畸变人这个故事为例，他首先是要解释为什么畸变人存在于以色列民当中呢？为什么他们是做劈柴挑水的人呢？给你一个历史解释。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注意，在每一个故事当中，他们所凸显的角色，以及各个故事之间的类似之处，还有可以对比的地方，比如与拉合的对比。很多人说约书亚记是一卷极度偏向以色列民、极度富有民族色彩的书卷。那么我们要说，在这卷书当中也记载了很多以色列的失败，以及那些被纳入以色列民当中，甚至是比以色列更有勇有谋的外邦人。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十到十二章。简单来说，当以色列攻下耶利哥、攻下爱城之后，他们在中部的山地站稳了脚跟。接下来第十章就是他们从中央山地往南向南征讨的故事。而若第十章是南征，第十一章就是北讨，最后第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是一个小节，让我来念。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畸变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山地希伯伦底壁、亚拿伯、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纳族人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尽都毁灭，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在加萨、加特和雅什图有留下的。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这一段有三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首先，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其实除了一开始的耶利哥与爱城是有点像闪电战一下就解决掉的，其余的战事也是耗费了许多年日。第二，这边谈到将所有亚纳族的人都剪除了，只在加萨、加特和雅什图有留下的。这一段就是要回溯到民数记十三、十四章的叙事。在那里，第一代的探子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就非常害怕，把自己看作蚱蜢，所以不敢去打。这里终于这新的一代终结了当初他们祖先因为害怕而不去攻打迦南地的耻辱与罪恶。第三，最后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承接了第一章的主题，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不仅有城上的功能，也有起下的功能，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 开启了之后13章分地的叙事。13章到21章是分地的叙事，首先谈的是13章约旦河东地业的分配，接着14到19章是约旦河西的分配，20章是在讲逃城，21章是在谈给利未人的诚意。在13到19章的约旦河西的分地叙事当中，第一个首先谈的是加勒，他分到希伯伦，最后一个谈的是约书亚。在所有支派所有人都分完地之后，才是约书亚分到廷拿西拉的故事。加勒与约书亚刚好是当年在民数记唯二没有被亚纳族吓到的两个人，他们一前一后框住了整个分地的叙事。所以最后我想以14章7节开始，加勒求希伯伦的话语作结，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45年，加勒终于得见迦南美地，得着上帝所应许他的这山地。他的信心从未因在旷野的那延迟的40年而消逝，亦未因着旷野40年的刑罚而沮丧。这就是今天的课程，我们下一讲再会。
星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
星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父永不迟延。